关这个无常啊，在杂含经是蛮强调的，而且它即使是谈四种共相啊，就是无常、苦、空、非我啊，或者是无常、苦、空、无我，但是它都是以无常为代表的，有没有发现？其他的以此类推啊，所以呢，在无常的说明上呢，在阿含经是特别特别多的，所以有一些人会说声闻法。或者是小乘法是修无常的，有没有？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些经典本身就是以无常为例子。那但是呢，其实他在佛法的修行不是只有无常而已啦，很多方法都有，像苦或者是空、非我都一样啊，无我都一样。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一些佛法当中呢，有时候就是要自己去领悟了啊。那在我们的新的讲义啊，哈，新的补充讲义，大家看一下哈，跟这个也有关系的，我们后面也会出现类似哈。我们看补充讲义的17页啊，补充讲义的17页最上面啊，17页最上面，瑜伽师地论卷86有没有？他说五蕴是。他说，五蕴有三种性，过去诸行是无常性，现在诸行是灭法性，未来诸行是灭法性，都是灭法性。那过去诸行无常性，主要他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哈，就是以生以灭的法。以生以灭的法，现在诸行呢是即生即灭啊，或者是以生未灭，对不对？以生未灭所以叫现在。那未来呢是未生未灭它也是称为灭法性。这个灭法性的意思就是，我们看它还存在，但是它已经是会趋向于灭的一种有为法。它已经是会趋向于灭的一种有为法。诶，我这边好像是框错了哈。你看那个第三呢，未来诸行应该是框在生灭法性哈。诶，我这个老花眼框错了所以大家自己改一下未来诸行如实了知生灭法性那灭法性跟生灭法性是有一点不同。为什么呢？因为灭法性的意思就是以生为灭，以生为灭的法。比如说，我这个茶杯，我问大家，这个茶杯是以生的吗？但是它未灭所以它就是现在的存在的法，所以它就是第二种现在诸行。那未来诸行呢，是生灭法性，就是它还没有升起，还没有出现。所以它就是生灭两个都还没有出现，所以叫未生未灭由于这个因缘我们凡夫对于这三世行三世的这种诸行呢，有愚痴性，不染污心，安乐而住，堕在明树如果是凡夫的话，他就是堕在无明了。就是不了解这三种性，就堕在无明。如果是有智慧的话，没有这种愚痴性，就是他能够了解三世的三种特性，他就是堕在明中。明就是智慧的，无明的反面明就是智慧，明就是智慧所以我们到后面呢，还会看到这一些类似的三世的这些用语还会一直出现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完第八经嘛，第八经，OK，我们现在看第九经课本的第九经厌离经第九经，这些经名都是编者。冠上去的了哈，原来大正藏是没有这个经名的。好， 第九经呢，大正藏第九经啊，佛世尊告诸比丘，五蕴无常啊，因为无常，所以是苦的；因为苦，所以是非我啊，就无我；因为非我，所以是非我所啊，就无我所。如是观者，名为真实正观。真实正观啊，所以这里有四个关键词：无常、苦、非我，还有非我所。所以它跟前面的第一经那一边呢有什么不同呢？那边只有无常、苦、空、非我而已，它没有非我所。到了第九经，它把非我开为两个，非我跟非我所，就无我跟无我所开为两个。所以这一个部分哦，应顺导师也留意到有这样的开眼，所以导师认为说，其实你讲三法印的话，就是诸法无我，对不对？它只有无我的，没有说诸法无我无我所，对不对？所以其实找就是，如果说你按照根本意来说，它只有无我非我啊，那只是有一些经它把它开为两个，无我跟无我所。为什么呢？比如说了哈，我所有的这个身体，我所拥有的这个身体，我所拥有的这些财产，都是因为我的存在它才有意义嘛。如果我不存在的话，这个我所是没有意义的，你知道吗？这我所是没有意义的。比如说一个人死了，不管他再有多大的财产，都归公，你再生的时候它是属于你的，没错，我所嘛哈。但是只要这个我一死了，这个人一死了，所有的财产都是归公。那在一些场合里面啊，是这样叫归公了哈。那我们在佛法里面讲的就是说，你只要这个我无我，这个我破掉的话，我所自然就破啊，所以他有时候有一些经典他只有讲无我，没有讲无我所。那这一部经导师的书里面，大家如果要详细看的话，可以看性空学探源32页啊，32页那边导师有解释的啊，因为他把无我开为两个，就变成四句了，无常、苦、非我，还有非我所啊。那这部经啊，再往下看呢，圣弟子如是观者，厌于五蕴啊，厌于五蕴，因为厌所以不乐，不乐所以能够得到解脱，得到解脱的话，真实智生啊，就是解脱之见，真实智就是解脱之见，就是他知道自己解脱了的这种智慧产生，所以他就会讲了这个阿罗汉所讲的一句话：我生已尽，犯恨已立，所作已作，不受后有。这样可以吗？啊，那这一经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看两经才看补充讲义哈，因为这两经是一样的。我们看第十经，解脱经啊，你看一样的哦。世尊告诸比丘，五蕴无常，无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即非我所等等，有没有？所以是一样的，它不一样的只有那个后面的一个形容词啊。你看11页，课本11页的第二行啊，最后就是第二行这边，我说是等解脱生老病忧悲恼苦，有没有？只有这里跟第九经不同而已，其他都一样的啊。那他没有那个真实自生这些啦啊，没有啊。但是他的要点都一样啊，就是无常、苦、非我、非我所，所以一样啊。那我们补充讲义是两经一起讲的，两经啊。所以我们看补充讲义第10页啊，第10页刮胡9。刮胡10啊，就是两部经啊，真实正观啊，这个观呢要观什么呢？五蕴无常，苦非我非我所， 这种观啊，这种真实正观能够让我们产生厌离啊，不乐，还有解脱。所以你看杂含经的形容词哈，它不统一的，有时候它是用厌离欲解脱，有没有？厌离欲灭尽，有时候它是用厌不乐解脱，所以它是不一致的，但是含义都是大同小异啊。那所以我们不要太在意这一些，你不要问我说，师父到底哪一个对呀？啊，其实全部都对，因为都是佛说的嘛啊。只是说有时候他面对不同的众生，他就会用不同的形容词啊。那我们杂含经就是有出现非我跟非我所，对不对啊？但是在相应部呢，它出现这一个呢是比较不好懂的一句话，我有把它反出划线，有看到吗？那阿达玛玛啊，那阿说阿哈阿斯米，还有那咩说阿达，这句话呢，在巴利文的解读是有一点困难的，有一点难度的。你们要听这个难度的吗？因为他这一句巴利文里面哈，他有好几个字都是我的别名，我的称呼哦，但是他竟然用不同的巴利文。你看哦，第一个妈妈，对，妈妈也是我的，我的意思，我的妈妈，我的。第二句呢，阿罕，阿罕也是啊、我，然后还有阿斯米，阿斯米，对。然后第三句呢，还有阿塔，第三句最后一个字阿达也是我，所以你看我、哦、在巴利文可以 用 不同的字，但是一般我们讲那个神我啊，就是最后一个字阿达，在梵文是阿特门啊，对。巴利文是阿坦，阿坦 ，ATTAN， 神我，神我 ，ATTAN 啊，梵文是阿特门，就是阿特门啊，嗯，但是呢，我们了解巴利文的含义之后呢，你会发现，哎，有一些它是像那个阿罕嘛，阿罕，我们在念那个慈心观的时候啊，那四句就有这个啦，阿罕阿罕阿维罗诃弥，有没有？愿我没有敌意，所以阿罕就是我的，愿我没有敌意，所以阿罕是一种我的称呼，但是你说跟神我那个阿塔一不一样呢？在巴利文是不一样，但是在这整句话里面意思是差不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有一个沙迦耶见，有一个神我啊，有一个神我，我们才会称呼我嘛，我不会把我叫错的嘛我要吃饭啊，我要走路啊，他不会，他这个我的代号呢，其实他也是因为我们有身见才会有这种称呼啊，所以他在巴利文里面的解读、哦、每一种我、啊、他都是有紫色这个神我的潜伏性啊，所以我们在上巴利文的时候呢，老师有说，其实虽然他不同的称呼，但是他都是因为有这个神我阿塔，所以才有这一种结果啊。那这个词呢，要讲的话是，在座的有没有会英文的、啊？英文你可以听得懂啊。那如果听得懂的，你可以把它抄下来啊。第一句呢 ，Na eda mama， 英文的翻译哈，菩提长老是 ，This is not mine， 这不是我的。This is not mine， 哎。英文是这样翻啊，它是用巴利文的意思翻。第二句呢 ，Na eso aham asmi， 菩提长老的英文翻译是 ：This I am not， This I am not， 就是我不是这个啊，或者是这个不是我意思。 This I am not. 那第三句呢 Na me so ata 英文是 This is not myself. This is not myself. Myself 就 myself 啊，我自己，不是我的，我的自我啊，这不是我的自我啊。所以在英文的翻译，它是跟巴利文是比较接近的，但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呢，我们看一下哈，下面有翻译有没有？这个是相应部的注解书，这个是温中坤老师的翻译哈，我有把它翻出体字啊。第一句就是此非我所，有没有？这个妈妈呢，它有两种翻译，一种是我，我的翻译，一种是我的，我的其实就是我所啦，我的东西嘛，就是我所。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所啊，那就是是在注解书的解释呢，就是爱嘛，爱系论啊，就是你有爱烦恼，所以你会认为这个东西是我的，我所有的啊，所以他注解书认为是爱烦恼、爱系论所影响的。第二句呢，就是我非此，有没有？或者是此非我，都一样的。他要讲的意思就是我不是这个，我不是这个。那他影响我们的烦恼就是慢烦恼，慢的细论啊。注解书解释。第三句呢，此非我的自我。所以非我的那个我呢，就是 me， m e 那个 me， 马利文是 m e。那自我呢，就是神我，就是灵魂阿塔，自我就是阿塔，或者是翻译为灵魂啊。那这个不是我的自我啊，那这个当然就是邪见哦，邪见影响。那这句巴利文呢，你去网络查哈，有很多老师翻译，有一些他们认为是我们杂含经的非我不异我不相在，有一些老师认为这句巴利文的汉译对应的是非我不异我不相在，但是我的巴利老师啊，就是岳建东老师，他跟我们上巴利文哈，你们有听过吗？岳建东老师没有哈，中山大学的老师啊，那他跟我们上巴利文，他说对不太出来呀，跟汉译的杂含这句话对不太起来啊，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对啊，因为不太一致啊，不太一致。所以呢，我们杂含很简单的，我们杂含只有讲我跟我所，我跟我所啊，那所以他没有谈到啊神我啊、自我啊这种形容词啊。在相应部就有啊。好，那这个是你们说要听的了啊，比较巴利文的解释的部分啊。好了，我们到这里了啊，不然有一些人听不懂，可能就受不了了啊。好，那我们再来看，那我问一下大家，我们修行者可以说我吗？我要吃饭，我要走路，这个我可以吗？可以，你不可以，人家怎么知道你饿呢？虽然我们要断除我跟我所的执着，对不对？但是这个我的假名还是可以讲的，还是可以讲啊。所以我们呢，大家如果你要记录的话，哈，可以，就是我们在下册啊，因为下册大家还没有拿到嘛，哈，我们在下册的课本呢，160页。杂含581经，杂含581跟582经，佛陀有说阿罗汉呢说我所是可以的，这种假名是可以的。我要去托钵，人家才知道你要去托钵嘛，不然每天在那里等你咩，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我呢，在圣者来说，假名安立是可以的啊，是可以的啊。所以我们就要分辨了。所以有一些人哈， 学佛的人呢、啊，他听到一个道理之后呢，他就放之四海皆准啊，有时候就会自己很多产生很多矛盾啊，就是这样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瑜伽师地论》卷八十五摄氏分的解释啊，大家跟得上吗？好，我们往下看哈。什么叫做智果见次？他说厌离欲解脱骗解脱啊，这个就是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说，在这里呢他就有解释什么是厌离，有没有？第一个，他这里有二有两说。第一说呢，他说厌是什么呢？就是有对治现前，我们对治五蕴的懒浊啊，就是现前了啊，就是这种五蕴的懒浊现前了，要对治的对象啊已经出现了。那这个修行人呢，这个时候呢他就要起什么呢？厌逆想，就是不要对他产生任何执着，令诸烦恼不复现行。虽然是境界出现了，但是他要起这个厌逆想，不要再懒浊了。在杂含经我们后面呢会看到一个譬喻，佛陀说我们这个身体是无我啊，我们这个五蕴身心是无我。佛陀举一个例子非常非常好懂，他说你们有没有到过树林啊，或者是你们有没有去那个去叫什么爬山啊，你们在走山的时候呢，你都会如果看到有很多树木啊，看到这个地上有很多树枝，有时候我们没有拿到拐杖，我们都会拿一根树枝来当拐杖嘛，哈。他说我们到一个树林里面去拿一根树枝，请问被拿走的这根树枝啊，或者是被别人拿走啊，我们看到有人拿走，请问我们会心痛吗？不会啊，因为那个本来就不是我的嘛，谁拿都可以的嘛，对不对？他说我们的五蕴也是如此，我们的五蕴就好像这根木材一样啊，什么因缘来他要走了就走了这样，所以他不是属于我的，我是没有办法啊主宰他的啊。所以无我呢，佛陀是用这个譬喻来形容哈。好，所以我们呢对于五蕴的执着呢，我们要起厌逆想啊。其实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对五蕴要怎么起厌逆想，我有时候呢就是会观察到一些现象，有一些人说哎，奇怪，我的人缘啊怎么那么不好，你们有没有发现我的人缘怎么那么不好？你们觉得你们的人缘好的请举手一下，人缘很好的请举手，不好举手没？应该有啦，不好意思举手而已，应该我想在座有些人的人缘是蛮好的，但是大部分的人呢人缘都不好，为什么呢？其实我们知道原因的，你们不知道原因吗？那些人不知道那么为什么那么讨厌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看有一些人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知道原因的，但是他们就是不觉得有需要修改的这个空间，因为他觉得你应该要接受我，不是我调整，是应该你也要调整，双方都要调整。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人呢，他不会观察自己的问题，他从讲话的态度啊，写字的内容，或者是呢表达的行为，肢体语言，他都很容易让人家觉得不舒服，他自己都不察觉。所以呢我们自己在生活上呢，我们会让别人感觉到我们很难相处，是一个人缘不好的人。其实我们经常要审查自己的五蕴，特别是我们的身口意业，有没有有形无形的，有意无意的让别人觉得有压力有伤害。如果我们会让人家造成压力的话，会有伤害，会有觉得不安的话，我们自己就要反省，要呵斥，要指责自己的这种傲慢或者是这种 称念啊，那由自己先改过，然后我们才能够看到因缘的转变。如果自己先不用功的话呢，我们都要求别人的话，那你跟没有学佛的人有什么不同？对不对？你跟学佛的人就一模一样了嘛，那你还浪费时间干嘛？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很多学佛的人呢、啊，我们都得不到一些人的尊重，得不到一些人的重视啊，别人都不欣赏我的优点。问题是，你的优点如果让人家造成压力，造成这种啊不安，我宁可不要你的这个优点。所以你看，有一些道场啊，有一些团体哈、哦，他们宁可不重视那一些很聪明的人，为什么？因为他讲话太伤害人了，我宁可找那些老实的，没有那么聪明的，反而能够当一个好的主管。你选一个最优秀的，学问最好的，全部的下属都很痛苦。你说我的公司的事业怎么会蒸蒸日上，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呢，有时候要觉察到自己的问题啊，你觉察到自己的问题，就是你有向上向光明的机会。如果没有觉察到自己的问题，是永远都是停滞在那里啊。所以我们要对于五蕴的这一种啊起厌逆想呢，我们就要自己去观察啊，为什么自己的身口意让自己产生那么多烦恼啊，这个就是自己要去调整。不调整的话，别人也帮不到我们，佛陀在世也没办法啊。好，我们看第二个离欲。离欲的话，你看他的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他说修习厌心啊，这个厌啊哈，厌离，虽于对治不作意思为啊，虽然对于这个境界出现了 不再去作意思为了，但是他对于一切的懒爱世境。懒爱世境的意思就是事相上的境界出现了，贪也不现行，这些贪的境界也不能让他生起烦恼了，由此福断增上力故，因为这样所以他能够福断烦恼。福就是正福，还没有完全的断哦，还是能够有力量能够扶断它，能够征服它，就是他不用刻意的去做一丝为了，但是这种境界只要一出现，他也能够不让烦恼产生了。为什么？因为他对于这个所缘境已经观察了，要厌逆想啊，对于这些五欲五盖啊，五蕴身心的执着，他已经已经是如碰火啊。碰触火，碰触热水那样的这种保持距离了，所以他就不会再去对他产生任何执着啊，不产生执着的话，境界出现也没有办法影响他了。那这个就是有福断增上力的智慧啊。第三个解脱，解脱的话，他说于此福断对治修习多修习永拔随眠。那如果说在修道的过程呢，他能够除这些烦恼，然后不断的重复练习的话啊，因缘成熟，他就能够拔除所有的烦恼啊，所有的随眠啊。所以这个厌离欲解脱啊，这个是有这样的定义。那第二个解释呢啊，他说厌就是断戒即成满故，叫做厌。断戒在色四分的解释呢，这个断戒就是见到位，断戒就是见到位啊。那下一个依于厌，除了非想非非想处的烦恼，其他的全部都离欲了，就除了最高的有顶的烦恼还没断，其他的下地全部断，全部离欲。所以这个称为离欲位，上面是厌位嘛哈， 第二个是李玉卫，啊，这个是李玉。第三个呢，这个就是修道位了，啊，李玉卫就是修道位，啊。第三个呢，再补充讲义十一页。最后断的就是非想非非想处的烦恼，有顶的烦恼，得离欲时称为解脱位，啊，这个解脱位。所以这个就是厌离欲解脱第二种解释，啊。那瑜伽师地论本身，啊，有一种解释是断戒是见到位，无欲戒是修到位，灭戒是这个，啊，就是无余依涅槃位，啊。但是按照这里的内容来看的话，其实厌离欲解脱，哦，也可能是，啊，就是断见惑的时候呢，他可以证得解脱的，出果啊，他已经得解脱嘛，哈，他也是断九品惑，就是断到啊有顶的惑啊。那修惑的话也是有分成九品，见惑的话也分成九品啊。那这里他是好像没有去区分啊，没有去区分啊。不过我们可以看得到三个名词，就是厌、离欲跟解脱啊，厌、离欲跟解脱这三个位啊。但是这三个位看起来哈，从这里从这些文字看起来的话，它是通于出果，也通于就见到的见惑，也通于修惑啊，感觉上好像是可以。不过如果是按照第一说来看的话，第一说来看的话，它就比较像是，解脱的话是阿罗汉位，啊，永拔随眠嘛，啊，有一点像是阿罗汉位，啊。但是瑜伽师地论这一段它没有很明确的，啊。我们来看片解脱，我们看十一页，啊，片解脱这里，啊，片解脱的话，他说犹如是烦恼杂染解脱啊，就是烦恼杂染，还有苦杂染啊，生等八苦杂染解脱，名为片解脱，就是烦恼解脱跟这个苦的解脱是片解脱啊。如是由于智增上力，于诸行中起厌。啊，因为修习厌，所以得到离欲；因为修习离欲，所以得到解脱跟片解脱。这个是自果增上，自果渐次啊。所以这个厌离欲解脱，或者是片解脱啊，那就是有这样的层次的不同啊。所以我们的经文是只有厌不乐。跟解脱，对不对？所以如果是按照论来看的话，这个不乐其实就是离欲了，就是离欲，对，然后再解脱，然后再骗解脱，这样啊。不过如果是按照这个厌离欲解脱瑜伽师地论的解释来看，至少它都是要有见到以上的能力才可以，啊，有智才能证果嘛，啊，所以它就是可能就是见到以上的圣者才可以做得到这种真实的厌离欲解脱，啊。好，那再来呢，补充讲义十一页，这边还有补充忧悲苦恼，有没有？大毗婆沙论的解释呢，愁就是内乐，啊，内心很乐恼，啊，就愁，悲就是哀泣，啊，就是哭泣，啊， 苦就是五识相应的啊，前五识眼耳鼻舌身不平等受，就是会觉得苦。忧呢，意识不平等受，我们的第六意识产生的不平等感受就是忧。那心焦虑就是恼啊，所以忧啊，我们说忧悲愁苦恼，或者是愁悲苦忧恼啊，都有一一的解释呢，在论点里面啊。OK， 那这个是第九第十经啊，第九跟第十经啊。我们在这个课本啊，我们课本的经文本身是看不到的啊，看不到那么详细的像四十分的解释，看不到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十一经啊。第十一跟第十二经啊，课本的第十一经还有第十二经啊。第十一经啊，我们来看经文：世尊告诸比丘，五蕴无常，若因若缘生诸五蕴，彼亦无常，无常因无常缘所生诸蕴。云何有常，可以吗？啊，就是我们的五蕴呢是因缘所生的，它本身就是无常的，那升起的因是无常，升起的缘也是无常，它的果五蕴当然也就是无常了啊。那我们再看往下看，无常者则是苦，苦是非我，非我的话就是非我所，如是观者啊，厌离色啊，厌离五蕴，不乐，不乐就能够得到解脱，解脱的话就是解脱之见，这样可以吗？啊，所以你看这个跟上面的一部经也是大同小异，对不对？只是多了这个无常因无常缘所生诸蕴，云何有常啊。第十二经也是差不多的，第十二经啊，跟第十一经一样啊，跟第十一经一样，它不同的只有后面而已。我们看第十二页啊，课本的十二页第四行啊，第四行，如是圣弟子，如是观者，于五蕴得解脱。我说是等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OK， 那这个就是十一跟十二经。那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资料啊，补充讲义。补充讲义第十一跟第十二经啊，它的大意呢是提到五蕴跟五蕴的因缘都是无常的，因为无常，所以知道是苦，非我跟非我所啊。所以它的层次呢，它的模式是跟上一经一样的，就是。观正观呢，它就能够升起厌不乐跟解脱，这样可以吗？啊，那应顺导师对这部经的解释也是挺不错的啊，所以我引出来给大家看啊。我们看《星空学探源》啊，这部经要阐述的是以因缘来显示无常啊，如《杂含十一经》啊，若因若缘生诸蕴者。彼亦无常，无常因无常缘所生诸蕴，云何有常？诸行就是有为法啊，有为有生诸意灭的法就是诸行，它是无常因所生的，所以它是无常。那它的无常因是什么呢？比如说了哈，比如说。我们是四大，我们的色法是四大嘛，哈，地水火风。这个地大呢，我们的骨头啊，是不是有很多元素所组成啊？是啊，所以你看我们的元素如果不健康，年纪大了会怎么样？骨质疏松，哎，它是有很多元素组成的骨头。所以呢，其他的也是如此，色受想行识都是如此。所以他说。形成五蕴的因缘它是无常，所以五蕴的这一个 色身这个果啊也是无常，这跟一般人的这种常识观念不同啊。一般人在谈因果，总认为有一个常在的本因啊。那佛陀说，凡是因缘法，必定是无常的。因果的关系是不即不离的，因跟果啊是不即不离，因无常，果也必然是无常啊。那怎么知道呢？他说，在时间上来说，因果是不同时的。我们在从果说果从因生的时候呢，早就意味着那个因已经过去了，这怎么不是无常呢？啊，已经在变化了嘛，啊，已经变化了。那用因果同时的话是说不通的，说不通的啊。所以佛安立世俗因果啊，世俗地的因果都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来谈因果的。就我们的五蕴呢，它是有因有缘所产生，所以它当然就是会老病死，就是会无常，会无常。我们在看到这个阿含经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自己啊反省一下呢，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虽然知道自己有一天也是会生老病死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自己老自己病的时候还是很难接受呢？更何况死啊，对不对？还是很难接受啊。先不要谈自己啦，因为自己现在还很清醒，有没有？我们先不谈自己，我们光是谈自己的家人呢，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是不知道要怎么去帮他们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像我自己的妈妈，今年已经87岁了。哎，我妈妈87，她去年开始呢，脚呢就没有办法走路了，就是本来就没有力的啦，骨质疏松嘛。但是年纪大了，又打了疫苗，就整个都没有力走了。现在坐轮椅，有时候她是可以走几步啦哈，但是坐轮椅。所以刚开始呢，本来是可以走路的，变成不能走路坐轮椅的那一个。那一个调试期是很痛苦的，他那一个时期呢，刚坐轮椅的时候，他整个心情都不好，非常非常低落，每天都在那里说啊，他快要走了，每天都说。然后呢，就是有时我打电话回去啊，他就说：“师父，我现在没有用了，等死了，不能走路了喽。”这样，每天都这样哦。我就跟他说，我说妈妈，你去医院看病，你有看过那一些病患比你严重的吗？他说有啊，躺在床上连动都不能动，有没有？有些车祸啊，脚手啊脚都不见了。我说比你严重的还很多，对不对？他说对。我说你很幸福了，妈妈。我说你还能够知道自己现在不能走路，身体还可以用啊，所以你要好好的念佛，我就鼓励他多念佛。诶，他就是其他的兄弟姐妹也是这样鼓励他，然后他这一阵子呢就比较开心了。为什么？因为他念佛哦，他很好笑的，我妈妈。他念佛呢，因为老人家是这样，他认为他一念了之后一定有功德的。所以他念佛之后啊，他就说，我早上呢念一个小时，我回向给弟弟，下午念佛呢一个小时回向给妹妹啊。总之他就是现在有很多这一种工作啊，啊有很多这个义务呢，要念佛回向给这个小孩啊。所以呢他自己因为念的时间长了啊，所以呢他自己本来呢心情慢慢转好的时候呢，他晚上还是有一个问题，就老人家大家知道吗？我们晚上如果是睡了第一觉起床，就很难再睡了。有时候你1:30起来上厕所，躺下去，有时候就睡不着，有时候是2点，有时候是3点，对不对？我现在也是这样，我也是老人家了。我现在深刻感受到躺下去，真的是睡不着，你知道吗？所以呢，我就跟我妈妈说，你睡不着那你怎么办呢？她说又不敢 动我，怕吵醒我妹妹，因为我妹妹在身边陪着她嘛。她说我又不敢动，所以内心里面很痛苦。她讲又不转来也是睡不着，她说又怕吵到妹妹，所以她又不敢，所以在那里躺了几个小时很痛苦。我说你在那里苦恼，不如你就念佛嘛。诶，她现在哦就转个念头，他说他睡不着他也念佛。我说你念佛还不够，我说师父教你，你念佛之后呢，你要跟佛菩萨许愿说，我念了半小时了，希望佛菩萨呢加持我，让我能够睡觉。哎，真的有效呢，你知道吗？他现在念了半小时二十分钟，他说师父我回向之后很快就睡着了。我说对啊，你现在啊、哦，你就是呢，你一起，你觉得你一烦恼心起的时候，你就念佛，念观音菩萨还是念佛都可以。诶，他现在、哦、有这样的话、哦、才几个月而已哦，他整个人的那个心情就不一样了。那我就问他，我说妈妈，你现在还怕不怕死？他说我不怕了。这个老天爷什么时候来接我啊？随时啊，他说我都可以啊。我们在学习佛法的人、啊、我们都说我们有培养正见、啊、对不对、啊、我们对生死看得很开，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境界。你到那个境界的时候就不一定，就不一定，你可能都觉得这些文字啊，这些听过的东西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是经典的问题。所以我教导我妈妈的经验之后呢，我发现哈、哦，我们要转变一个人的心态呢，从负面转到正面、哦、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他每天转起善心所的时间长过恶心所。你要让自己有这样子的机会，转起善心所的时间比恶心所长。如果你反过来的话、哦、负面的心所比较多时间，你一定是比较痛苦的，你一定是比较痛苦的。如果你转起善法的心念比较长，时间比较多，你这个人一定是会比较快乐的。所以我让我妈妈念，她念佛之后呢，转起这种善心啊，因为她又念了之后又布施给妹妹啊，布施给谁嘛，所以她又做这种善念嘛，所以她一天里面起这个善念起多了之后呢，他就不会去往负面的去让他增长。所以我自己觉得说，我们现在还也不是说年轻了哈，现在还很健康的时候呢，其实就要培养这样的念力。你要培养这样的念力，要让自己成为习惯。因为我自己两三年前呢，我有受伤，我有去动手术啊，我有躺在加护病房啊，不是加护病房，是那个救护车啊。我有那种经验，我发现其实我们在面对生命的转变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对于佛法的信心不够强大的话，其实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情绪的，你会很恐惧。什么恐惧呢？我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的，当你完全身体不能动的时候啊，你完全不能自主，因为我那时候是跌断脚，我完全不能动啊，要别人抬我啊，不能动。我躺在救护车的时候呢，我在想什么呢？一般我们出门啊，都要说，哎呀，不要忘了身份证啊，不要忘了带什么，有没有啊？我跟你讲，当生命遇到危难的时候，全部的这些东西你都觉得那个不重要了，全部东西你都不会挂碍的。最挂碍的是什么？命啊。命根不要断 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挂碍呢，就是我会不会好起来，我还能不能走路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会这样想，因为断得很严重嘛，所以我就会这样想。但是后来呢，我自己一察觉之后呢，我发现它影响我们的情绪很大。所以呢，我们自己就要提起正念正知啊，不要让自己落入这个负面的思维啊。你只要转起这个善念的哈、哦，它很快的，你的心情就会转变。 啊，所以我自己觉得说，我们如果你遇到危难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自己的功夫到哪里。啊，有时候自己都觉得自己很理智啊，啊，很理性，你到了那个时候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脆弱，很无助。晚上啊，我跟你讲，在医院哦，最怕的时候呢，是什么时间呢？就是半夜，有没有？因为半夜旁边的人都睡着嘛，你如果又睡不着的话，或者是你睡了一觉起来，你要等到冥想处是很多个小时呢。怎么这个夜晚那么久还不到天亮呢？然后就在那里胡思乱想，听到旁边的那些苦叫声啊，你就会胡思乱想。所以我们的生命啊，遇到这种危难的时候，最考验的就是我们对这个五蕴身心的执着，你会非常非常的明显啊，你会知道说原来我对五蕴还是那么的执着，真的啊。如果是我们对五蕴不执着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接受它嘛，即使我不是啊意外，或者是我不是因为突然啊这种无常来临而死亡，我顺利的啊一帆风顺的这样，但是迟早一天也是要死亡的啊，啊也是要死亡。但是我们的这种想象跟我们现实的这种理智呢是不协调，所以我们才会产生不安啊。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学佛啊，有时候呢不要只是啊停留在概念啊，有时候要想想自己有没有培养到足够的勇气来接受这种死亡的来临。病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安慰身边的人，不是人家来安慰你，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学佛很久，我们病的时候还要别人来安慰的话，我觉得是蛮失败的，你不觉得吗？不觉得很羞耻吗？因为你没有病的时候你都讲得头头是道啊，哦，这个什么经啊什么论啊，哇，讲得头头是道，病的时候还要一个没有学佛的人来安慰你，哎，你要想起啊，你在慧律讲堂听课啊，你有做布施，呵呵，你知道吗？还有别人提起这种善念，你看多么脆弱啊，脆弱到不得了，跟你讲。所以我们学佛啊，我们不是跟别人比较，也不是学给别人看啊，你一定要不断的要触及到自己的这种生命问题，那知道自己脆弱的哪一个部分呢，要多多的去加强它啊。如果我对这种无常观没有很踏实很真实的这种体验的话，那你就会产生恐惧，产生恐惧。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我是从树上，我是从楼梯掉下来，很好笑，你知道，从楼梯掉下来。我掉下来的时候啊，因为我是躺着嘛，就是有脑震荡嘛，所以我去医院的时候呢，那个护士哦，一看到我，他说：“某某人啊，你的出生年月日什么？”他会这样问你啊，看你有没有那个脑震荡嘛。哎，我第一次的时候我真的讲错，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护士眼睛大大看着我，他说：“你再想一次。”哎，我说我有讲错吗？我再想一次。哎，我才知道说我讲错，因为那个护士很紧张啊，因为你不是只有肉体受伤，你如果脑震荡的话，那个是更严重的修复啊。所以那时候他问我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色身是多脆弱的，很脆弱，很脆弱。所以啊，还健康的时候赶快用来修学善法，真的啊。那我们才能够呢好好的有足够的资粮来面对生死啊。好了，我们这个礼拜就上到这边。 OK， 我们来回向啊，请大家合掌。愿此功德众善根，
愿此功德众善根，
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
由师解脱诸苦恼，
共振菩提度有情，
共振菩提度有情。